我们今天会把哥罗西书看完，我们以后呢会把这个来赶回来。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赐美你，谢谢你将你的道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我们今天来看哥罗西书，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借着这本书，让我们来更加的认识你，也让我们的生活中能更加的活出你。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一下读经班的金句啊，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哥罗西书呢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虽然并不长，只有4章，但它里面讲到了很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位格的真理。它的作者呢是保罗，他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但是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也讲到说老底嘉教会的呢也要阅读这封书信。他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呢，大概是在主后61或者62年左右，然后是保罗第一次被囚于罗马的监狱期间所写成的。所以这本书呢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后面会看到的这个腓立门书呢，都是通称为监狱书卷。这四本书呢都是在保罗坐监的时候来完成的。他写作的原因呢，从教义上呢，是保罗他从以巴佛那边知道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很多异端的搅扰，所以就针对这些异端呢，保罗写了这封书信，来去辨明神的真理，来强调了耶稣基督无与伦比的超越性。在生活上呢，也鼓励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他们在生活上能够让基督居首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送信人呢是推基古，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呢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凡事居首位，因为基督有无与伦比的超越性。这个哥罗西城呢，它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它是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弗吕加省的一个城市。它周围呢有老底嘉和希拉波利这两个城市，都像三足鼎立的这种形式。然后呢离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以弗所呢也有100多里的样子。它在波斯帝国的时候，这个城市它很重要，就是它位于这个交通枢纽之上，然后呢当时是很繁华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后面呢就被老底嘉所取代，所以到罗马帝国时代呢就慢慢的衰落成为当时一个并不太繁荣的这样一个城市。而老底嘉呢是当时这个亚细亚的一个首府，它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看到哥罗西这个城市的名字，所以呢从哥罗西书里面提示我们说，这个哥罗西教会呢很可能并不是保罗亲自所创建的。他也提到说他没有真正的去到这个哥罗西这个城市去访问过。而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过程中呢，他曾经在以弗所传道有3年之久。而这个哥罗西呢和以弗所呢离得有100里的样子，所以他很可能是差派这个书里面提到这个以巴弗在那里创立了这个哥罗西教会。所以以巴弗呢是在哥罗西书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很可能是在以弗所呢他被保罗带领信主，然后呢受到栽培，然后呢到哥罗西去创建了这个教会。所以从这个信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呢是以外邦的信徒为主，还有一些这个犹太的信徒，他们当时受到了这个犹太律法的影响，也受到了当时的这个希腊哲学和一些神秘主义的影响。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来去辨明真理，来证实耶稣基督的超越性，超越了这些人间的小学或者人间的遗传。所以这本书呢是论及耶稣基督的本性或者位格最丰富的一卷书。这本书的第一章的15-20节和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前面看到的1章的20-23节和腓立比书的2:6-11节，它是保罗书信中 三段啊非常重要的关于基督论的经文。这本书跟以弗所书写的时间呢非常的接近，所以这两本书在这个内容上呢有很多的相似或者甚至相同的部分，大约占了哥罗西书中的五分之三的这样的篇幅。但是两本书的重点并不同，哥罗西书它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作为元首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超越性，而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它主要是在讲教会，是强调了作为基督身体的这个教会。这本书还提到了这个阿尼西姆，我们后面在腓立门书中会看到这个阿尼西姆。然后这本书呢主要是为驳斥这个异端而写，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中呢这本书里面讲异端是讲的最多的一本书。这本书虽然是为了驳斥异端而写但是它的语气呢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平缓，也很安详，不带着火气，它的逻辑上是非常的紧凑，措辞很严谨，所以非常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来去尽量去follow 这个保罗的这个封书信中的那种逻辑。因为在第二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哥罗西教会呢受到了一些异端的这种搅扰或者侵入，三到四节里面讲到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去迷惑你，然后八到九节里面讲到说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十六到十八节里面讲到说 不拘在饮食上或者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然后下面又讲到了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崇拜天使夺取你们的奖赏。第二十到二十三节也讲到说服从呢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然后讲到用私意崇拜。所以这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说哥罗西教会当时受到了这些异端的这些搅扰。所以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来去驳斥这些异端。所以这本书里面一面来去驳斥这些异端的错误，来一面的去引导哥罗西信徒能够更深的更正确的去认识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不要被这些异端所迷惑，并且在鼓励信徒呢在生活中也能够让基督居首位，来去持守基督的真道，把基督的生命的能够完全。所以他在书里面无论是对犹太教的这个律法主义还是所谓的诺斯底主义的这些所谓的理学或者说是知识呢，都通通的斥之为人间的遗传或者是世上的小学。所以他只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像，万有是靠他借着他而造，又是为他而造，靠他而立，指出说基督是万有的造物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原始，在凡事上居首位，借着他在世界上的救赎叫万有和神和好，又指出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在耶稣里面藏着，神一切的丰富也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凡一切借着信心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的都可以得到神这样的完备的救恩，也有份于神的丰盛。所以不必要靠着去守那些律法的规条，或者借着这些苦行苦待己身的这样的规定呢来去得到这些，也不用去追求那些神秘的经验或者是知识。所以这是哥罗西书的主要的内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就是当时这个新约时代所面对的一些主要的异端就是因为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是用了当时的那些异端里面有一些词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人是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当时他们面对的这些异端呢，可以很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本书。第一个主要的异端是讲这个律法主义，我们前面从加拉太书和这个腓立比书也都看到了，就是它的主要是来自于有犹太教背景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强调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之外呢，你还要去遵守这些犹太教的这些传统或者礼仪，包括饮食节期和隔离等等。另一个呢就是讲的这个诺斯底主义 就是其实诺斯底主义它是在主后第二个世界才开始兴起，并且到达它的高峰。但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他的一些主要的这种思想和观点呢，都已经开始萌芽了，并且呢，也侵蚀到了教会当中去。他的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呢，就是他的这种二元论，就认为宇宙中分为灵魂和物质两个部分，所以灵魂呢是全善的，物质呢是全恶的。所以他们主要的观点呢，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之上。所以他就那么说，人的身体是属物质的，所以就是全恶的，而神是灵，是全善的。那么因为人的身体是全恶的，就是人不能够跟全善的神呢去直接接触，所以要借助这些中间不同等次的这个天使呢去来敬拜神或者接近神。所以在二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这个崇拜或者敬拜天使的这件事情就跟这是有关系的。然后他们还认为说，你的身体呢就像一个监牢一样，把你这个人的灵魂呢是困住，所以呢你要想得救的话呢，需要让这个灵魂呢去摆脱身体的这个束缚，而这个呢就需要一些特殊的知识才可以。所以就是人得救呢，不是靠着耶稣的救恩，而是靠着这些特殊的他们标榜的这些所谓的知识。而谁有这样的知识呢？就是这些诺斯底的所谓他们的师傅们，他们有这些知识，称之为理学，或者是这个智慧的奥秘等等，他可以让人可以靠着来去得救。因为这种观点呢，认为身体是恶的，那么他会对耶稣基督的位格的认识呢，就会有很大的错误。既然耶稣是神，那么他是全善的，就是他不可能有身体，因为身体是恶的。所以他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呢，有两种的谬论，主要是来解释这件事情。一个是讲的这个幻影说，就是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真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只是人的幻觉而已。再一个就是暂时有体说，讲的是说耶稣基督的他只是很短暂的在这个身体里面待过，就是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神的灵呢已经离开了这个身体，也就是说当时在十字架上死人呢并不是神的儿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所以这都是他们这种基于错误的这种观点之上，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一些错误的解释。他还涉及到这个在生活中你怎么去生活，因为他们认为身体是恶的，就是说你和全善的灵呢互不相干，所以呢那这个身体怎么做呢并不重要。所以他在行为上他走两种极端的这种做法，一个就是这种苦行主义，就是说你既然身体是恶的，它困住了灵魂，所以呢就要去苦待这个身体，让它受苦。所以讲到说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些规条呢，都是来苦待己身，所以认为这样的可以去克制肉体的这个情欲。再一个就是纵欲主义，就是既然身体是恶的，跟你的灵没有关系，那就可以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可以放纵各样的欲望，就是你身体的邪恶不会影响你的灵。保罗在书信里面其实都针对着这两方面的这种错误的做法提出了辩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大纲它一共有四章，所以基本上前两章呢主要是在讲这个教义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来去辩驳对当时的这个异端呢进行了驳斥。然后三到四章呢主要是在讲到了这个生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呢也居首位，来超越一切。好，我们现在就来一章一章的看过去。所以第一章呢一到十四节呢是一段引言，一到二节呢是保罗书信中很典型的这种问安，而三到八节呢是一段感恩，就是为哥罗西教会来感谢神。所以第三节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好，下面就讲到了为了什么而去感谢神。首先讲到了第四节里面讲到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所以这里提到了信心，并且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然后下面讲的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这里提到了爱心，爱心的对象呢是众圣徒。第五节就讲的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所以这就讲到了这个信有望有爱啊，这个是我们前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看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说因为第五节这里的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个为呢可以翻译成是因为或者出自或者基于，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是基于那给我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里是讲的是神给存在我们天上的这个盼望，而这个盼望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已经从福音的真理上呢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盼望呢是在福音里面的，然后呢基于这样的盼望我们有信心有爱心。后面就提到了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以巴弗，尤其就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好，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是一段祷告，所以这一段呢是非常美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留心看一下。这段祷告有很多细节是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第九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那么现在讲的是这个祷告的内容啊。第一点是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说第一个呢是为什么祷告呢？是愿哥罗西的信徒呢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么接下来呢你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呢，好叫你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就是说我们不单知道神的旨意，而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样能够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蒙神的喜悦，能够结出果子来。然后呢他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第十节结束的时候能够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种循环，就是说当我们先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更多的经历神，你会渐渐的更多的去知道神认识神。然后呢十一节就讲说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啊。当我们更加多的去知道神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能力，而得到这样的能力呢，十一节说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当我们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能力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那些更困难的环境，让我们去能够忍耐，能够去宽容。所以他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祷告是一步一步递进的，就是说我们先去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然后结出果子来，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的去认识神，然后呢从神那边得到更多的能力，然后帮助我们去胜过一些更困难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去思想的这个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第十二到十四节呢是一段感谢天父的一段祷告，所以他讲到说感谢天父他给我们基业，就是这个基业呢是在光明中得的神的基业。然后第十三节很重要一节经文啊，说讲的是他救了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些黑暗的权势，就是讲的是撒旦魔鬼这些邪灵的权势，就是他们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权柄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国，就是这个神爱子的国里面去。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再去畏惧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胜过了这些黑暗的权势。十四节讲到说我们在爱子的国里面已经得到了神的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已经得到了全备的救恩。十五到二十节呢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个基督的超越性。这个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去很好的来去思考这段经文。 保罗也是基于这段经文来去驳斥这些异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更准确的去认识基督他的本性他的位格。所以十五章的十五节的一开始呢，就讲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这个像呢，它有表明和彰显的意思。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里面讲的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特别讲的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些经文是在讲说是神的本体，他取了人的样式，为那不可见之神向人提供了一个可见的形象，把神不可见的神呢来去表明出来。这是这段经文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 这段经文很短，它其实把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他的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呢，做了一个非常浓缩的这样一个概括。这段就是讲耶稣又是神他又是人，他用人的这种形象呢，把这个不可见的神呢向人来显明出来，来表明出来。十五节的后半段呢，怎么说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这段经文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误的这种认识觉得好像是耶稣基督是首先被造的。这些经文不是在讲这件事情，它的原意是在说是在一切被造物之上的首生者。所以它这里面原文是包含了这个时间和地位上的含义，一方面是在时间上讲是在以先，也是另一方面是在讲地位上是在之上。这个首生呢，不是从字面上来去理解说这个首生呢是首先生产的，不是在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被造的。这件经文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和一切的受造物相比，他是完全迥然不同的，他和这些受造物相比，他具有完全超越的至高的首要的独特的地位。他不是受造物，他是跟这些受造物相比，他主要是在讲说不是讲耶稣基督怎么来的，而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对这些受造物的他的地位上的这种超越的这种独特的这种地位。所以第十六节再接着再讲耶稣基督在创造的这件事情上的无与伦比的超越性。所以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这里出现了三个词一个是靠他造的，然后后面讲的是借他造的，这个是为他造的。说这个靠他造的呢，他很多英文版本它翻译成 in him， 就是在他里面造的。所以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是创造的源头，是在他里面造的。而借他造的呢，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全权的负责，他实际的执行了这个创造。而他为他造的那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呢是这个万有被造的目的是为他造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中间的，这讲到了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其实就包括了一切所谓的受造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灵里面的，这些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实际上是借用当时的这些异端里面的关于这些不同的天使的这些因为在诺斯底主义里面讲到这些天使有不同的位阶，不同级别的这些天使，所以这些词呢是指的是那些。所以十六节整个的就是在讲说一切的万有，不管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的，天上的地下的呢都是靠他借他为他而造的。所以十七节继续来讲这个耶稣基督在创造上的超越性，他讲的说他是在万有以先仍然是在讲是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和万有之前的。然后呢讲的是万有也靠他而立，就是讲的是这个万有的存在和正常的运行呢，也是需要靠耶稣基督来去维持的。 啊，我们前面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看到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大能来去维持这个万有的正常的存在和运行。第十八节讲到了耶稣基督在教会中的超越性。首先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就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的头呢，我们知道说头对身体的重要，就是一切身体都是在头的控制之下，就是这个身体你要是应该是听头的。然后讲到它是原始，其实就讲的是教会的开始，就是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创始，讲的是他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是代表教会的开始，如果耶稣基督从死里没有复活，就没有教会。然后后面讲的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要居首位，因为他是教会的头，他也是教会的原始。第十九节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丰盛。但是我们看到十九节，他一开始说是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呢？所以十九节他是在讲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天父的一切的丰盛。这里的丰盛呢，其实就讲的是天父完全的完备的属性，完备的权柄和能力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他拥有完全的神的属性、权柄和能力。然后第二十节呢，就讲到他在救赎上的超越性，就是他在耶稣基督在十字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也看到了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呢，是叫万有不单单是人呢，也是叫这个自然界和这些创造呢来去与神和好，成就了和平。所以这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讲到了耶稣基督他在创造上、他的教会中、他的救赎上这些无与伦比的超越性，他有神完全的丰富，他就是神。在讲完了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的本性的超越性之后呢，保罗就开始来讲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和讲他在福音的服事。所以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讲到说，你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呢已经得到了这个真正的福音。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是就在讲说这些纯正的福音是什么。他讲到说，从前人的境况是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二十二节说，但如今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来。这就是其实就在讲福音嘛，就是这个真正的福音，就是我们之前是与神为敌的，但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能够让我们与神和好，得以到神面前去。第二十三节再接着提醒这些信徒说，你们已经在所信的道上呢已经得到了这个你们神的救恩，所以要在这个所信的道上要能够恒心的坚守，坚定的不移，不要被这些异端的引动，失去这福音的盼望。所以讲到保罗，他说他就是这福音的执事。所以后面保罗接着在讲他在作为福音的执事所受的劳苦。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段经文呢很容易让人误解就是觉得说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上受难还有缺欠。所以这里不是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是有缺陷的，说让他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呢没有完成。这是在说耶稣基督受难，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呢是全备的，没有人可以再往上面加任何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个救恩呢，他需要去传扬出去，需要去传扬十字架的真理，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从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这个缺陷呢，是指的是传扬上的缺陷。所以保罗说他为传扬基督的福音受了很多的苦啊，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受苦。所以就是在有补满耶稣患难的缺陷呢，就是在讲传扬上的这个缺陷。我们还是要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把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完备的救恩来去传扬出去。所以后面就讲到了保罗呢，他也是教会的执事，所以这两个也是没有矛盾的，就是做福音的执事，是执事其实意思就是做这个 servant， 就是做仆人，做这个服侍神的人，做神的工人。所以讲到保罗说他又是福音的执事，为了传扬神的福音，他又是教会的执事，来去用着神的真理去建造教会。所以后面讲到了传扬的这个手段，就是说27节也讲到，神愿意叫你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他作为教会的执事，25节说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这个道理呢，讲的就是这个以前呢是隐藏的一个奥秘，但是今天呢已经呢向每一位圣徒呢都已经显明了，就是这个奥秘呢不是像那些异端们讲的那种多么很神秘的一件事情，而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呢已经在今天呢已经把这个奥秘显明出来了。其实27节就讲的这个奥秘呢，就是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在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呢也借着信耶稣基督呢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嘿，28-29节就讲到了传扬的手段，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而目的呢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去，而不是带到人的面前去是一定要是把人的带到神的面前去，而是用着神所赐的能力。第二章呢就是这段呢是主要是来辩驳真理来去驳斥这些异端。首先呢，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呢提出一些劝慰和期待就是讲到说他的心意呢是虽然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的心意呢是叫他们能够得到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让他们有充足的信心，让他们知道神的奥秘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三节很重要，就讲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一切智慧和知识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的。这里特别强调说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其实这是在提醒说那些异端来说想的那些智慧和知识呢不是真的智慧和知识，而真正的智慧和知识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讲完这个之后呢，在第四节特别提醒说不要被其他的这些谎言巧语呢所迷惑。那后面讲到提醒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去生根建造。这个生根呢是讲的是你要建立这个生命的联系，然后呢去生命的成长。八节呢就来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这些异端所掳去这里讲到了有 有理学，有虚空的妄言，虚空的就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人的胡言乱语，讲到有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啊。第八节他在提醒完之后呢，啊，他就在开始来论述这件事情，就说你为什么啊说这些呢是异端，不要被这些异端所掳去啊。所以你们看这个逻辑，从第九节这里讲的说是因为啊，下面讲了一段啊，还有第十六节是讲的是所以，然后其实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呢，就是来啊正式的来去辩驳那些异端。所以呢，因为第九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些内容呢，所以就是讲了十六到二十三节啊，他的对这些异端呢都是多么的荒谬。然后第十接着往下看啊，就是讲到第三章里面，就是开头又是说所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第五节又讲的是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第十二节又是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来去看这些关键词，就是它的每一段之间呢，它的逻辑上是非常的严密非常的紧凑的，就是它的前面啊，我先讲到了因为，所以又讲到了所以，所以之后呢又讲了一段所以，它整个论述呢是一步一步的递进的。所以我们在读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来去尽量的去跟上他这个保罗再去论述这些事情的这个逻辑。所以在第八节里面啊，首先来提醒说你不要谨慎，不要被这些异端所掳去。然后其实从第九节就来解释说啊，为什么就说这些呢都是错的。所以其实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其实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就是已经得到了。第十一到十五节呢，是在讲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救赎和十字架得胜的大能。也就是说，他就告诉哥罗西啊教会的信徒说，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神完全的丰盛和这个得到了完全的救赎，所以呢，所以就不要再去被这些啊异端的东西所掳去了。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就是在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你们的已经得到了什么。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也看到了，就讲到神的丰盛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然后第十节特别讲说，哎，你们已经得到了，你就是因着你们的信心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丰盛，那么就不要再去啊听那些啊异端的讲法，他们那里面也有这个有那个，说就不要再去信那些了，你们已经得到了神的丰盛。然后第十节后半段是一个加入了一句啊，就讲说他是各样啊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是代表是一切的所有的这个天使啊，就讲的说。啊，因为当时在异端里面有崇拜天使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这里特别提醒说，这些所谓的讲的这些天使呢，基督是远远超越这些天使呢，是他们的元首。所以十一到十五节就讲到说，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神全备的这种救赎。所以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你们在基督里已经受了这个。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而是从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受了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这个真的割礼啊，就在灵上面的割礼。然后呢，十二节说你们已经以耶稣基督，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然后就也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他都是在讲说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得到的，你们已经得到了。然后呢，十三节说你们从前是犯罪的，然后呢，在未受隔离的肉体中啊是已经死了的，但是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我们从基督已经又活过来，这都是在讲说已经得到了，就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的地位中了已经。所以十四节就是说神呢又涂抹了在律例上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讲的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律法的功用呢是让我们知罪啊，就是他是定我们罪的，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呢，就是神呢把耶稣基督的义呢来归给我们，实际上就是把律法定我们的罪已经给抹去了。所以十字架呢是一个恩典的十字架，就是让我们欠律法的债呢被免除了。然后十五节就讲到了另外一个十字架，就叫夸胜的十字架，就是讲到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其实是借用当时的这些罗马军队，他打完胜仗之后呢，会把那些俘虏呢会在街上游街示众，来去显明他们是得胜了。所以说是借用这个一切执政的掌权，这是讲那些邪灵撒旦魔鬼的权势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表说已经胜过了这些罪恶的权势，这些黑暗的权势，已经败坏了这些灵界的邪恶的势力。所以十字架呢也是夸胜的十字架。所以从第十一节到十五节都是在提醒哥罗西教会的会众说，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全备的救恩，也胜过了这些邪恶的灵界的势力，你已经得胜了，已经在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所以呢就不要再去信这些异端。所以从十六到二十三节呢就讲到说所以就是你们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你们得了神的丰盛，得了神的全备的救恩，就是所以就是不要再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十六到十七节就讲的是这些主要是在讲这个律法主义就是这些犹太人的这些所谓的节期饮食的条例不能让人论断你。第十七节特别讲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形体的本意呢，就是实体和实际，也就是说，旧约的律法和所谓的礼仪和这些规条呢，它就是来去预表和象征耶稣的，就是耶稣才是真正的实际，不是真正的实体。那么今天的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就是这个实体已经来了，那你还去再信那些表征这些实体的那些影子干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信耶稣基督这个实体就够了，不要再去舍本逐末去拘守那些作为影子的那些礼仪和规条。十八到十九节呢就讲到了驳斥那些敬拜天使和拘泥那些或者神秘经验的那种异端就讲到这些人呢他是故意谦虚而其实英文翻译成是用假的谦虚就不是真的谦虚，就是故意的谦虚，他去敬拜天使。不是，我们当时前面也讲到说诺斯底主义那么说人是不能到神面前去的，所以你要借助各级的天使才能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去。所以呢这些人呢这种异端呢就是说要靠着天使，所以他敬拜天使去到神的面前去所以讲到这些人是这样的人是拘泥所见过的，就是他们特别炫耀他们的一些神秘的经验就是跟天使之间那种神秘的经验。所以说讲的说为什么说他们故意谦虚呢，他们反而去炫耀和崇尚自己的这些神秘的经验，反而他们会自高自大。所以为什么讲他们这个谦虚实际上是假的谦虚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持定元首基督。二十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另外一种异端，就是讲到这个你服从这些一些规条，就是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就是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就是你们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已经是死的了，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世上的小学，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这些规律就是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脱离了这个世界，所以呢就不要再去在这些世俗中去活着了。下面讲到说这些规条呢实际上都是不长久，然后这些规条呢不是真正的智慧它是一种按照自己的私意呢去崇拜然后去生活。然后讲到这些谦虚呢也是假的谦虚，然后这些并且呢靠着这些苦待己身呢是在克制情欲上呢是毫无功效的。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就是来去 教导在生活上怎么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来去把基督的生命能够完全的活出来。所以第三章一开始也是在讲所以说，我们上面明白了这些这样的道理，知道说这些异端是很荒谬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应该有不一样的行为，不一样的性情。所以一到四节呢，它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总论啊，就是知道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所以讲到说我们是已经是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有了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呢，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地上的事情，而是要思想说在天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第五节又是一个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在三章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基本上就是用三个所以来分成三段。所以一到四节呢是讲到说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就要去思念天上的事情，不再思念地上的事情。而下面就讲了说我们具体的我们应当去怎样去做。所以五到十一节它侧重的讲的是这种个人上面的要有更新的性情和你的言行。所以五节说，所以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也就是说一切属地的这些性情呢都要致死啊，包括什么淫乱啊、污秽啊、邪情啊等等。所以八节说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然后第九到第十节特别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而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人的身份。而第十节后面讲到说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是英文其实它是翻译成说这个新人呢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他是按照造他主的形象，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在知识上就是对神的真正的认识呢是一步一步的更新的。实际上就是讲说我们的心怀意念呢要是按照神的形象去，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性情去慢慢的长进，能够更好的去认识神。十一节特别讲到说这些新的人，这些新人呢他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是讲到这个种族，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是讲到这种宗教，化外人和西底西古提人，是讲的这种文化上的这种先进的还是落后的，讲的为奴和自主的，是讲的这种社会地位。就是说这些新人他你所有的在世上的这些区别，无论是你的种族、宗教、文化还是社会地位啊，这些区分呢都没有了，就因为是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共同被造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他又住在一切之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真正的身份。所以第十二节就所以就是就因为我们是都是借着被耶稣被造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又住在我们一切之内，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第十二到十七节是在主要是在讲教会的肢体的关系啊。所以讲到所以即使神的选民就应当有这样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讲到这互相饶恕这些良好的品格。第十四节就特别强调这个爱心了，就是在这一切之外，其实是讲的是一切之上，就是这些品格呢之上更重要的其实要是爱心。也就是说爱心呢，就是如果你即使拥有这样的品格，你没有爱心还是不够的，就是爱心是在这些之上，就是爱心呢才能够把这些品格呢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英文里面特别讲的是说 Binds them together in perfect unity， 就是借着爱心把这所有的美好的品德呢去联合成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整体，是讲的是这个联络全德的。所以这也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保罗也特别强调这个爱心就是说你有很多好的品格，你甚至去做很多的侍奉，或是你甚至去 啊，殉道，如果你没有爱心，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些品格是要一定是有爱心啊，这些品格才是有意义的。后面就讲到了在基督里面的合一，然后要归为一体，然后呢第十六节也讲到说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能够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然后心被感恩歌颂神，我们在主里面的这种啊彼此造就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景况。然后讲到要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这是教会合一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做事行事为人的是要奉主的名。从十八章到啊，不是从三章的十八节一直到四章的一节呢，是讲到了这个更新的家庭的伦理的关系啊。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这段经文呢，跟啊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看到呢是很类似的，其实也讲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但这段讲的比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呢要啊更简单一点。所以十八到十九节讲到了这个夫妻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让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来去建立这种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更新的这种家庭的伦理关系。因为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这段我们就啊很快的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三种关系啊，就是当时的这种主人和仆人啊，就是当时的这仆人实际上指的是奴隶啊，就是这个奴隶呢也是生活在啊这个主人家里面的，就跟他家里的一个成员是差不多的，所以这其实都是放到了这个家庭的这种伦理关系里面去啊。他所以他跟我们今天说你去雇一个 babysitter 来过来看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些奴隶是每天是生活在那个主人的家里面。这三种关系里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强势的一面，有弱势的一面。在夫妻关系中，丈夫是处于强势的一面， 父母呢是在强势的一面，主人呢是在强势的一面。所以这里都讲到说啊，首先讲到了这个你作为弱势的一方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呢又讲到有规定说你作为强势的一方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把双方的责任呢都讲了出来，也就是说你们双方呢都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你们当做的事情。这里我在讲以弗所书的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不是互为条件的，就是说你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不是因为她顺服你，而是神让你去爱，那你就要去爱你的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爱你，不能说她不爱我所以我就不顺服。那如果丈夫说她不顺服我所以我不爱她，如果大家都是在以对方怎么做来去成为你去怎么做的一个条件的话，这件事情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每一方都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把结果交给神，我们就看到神怎么去啊去在我们的这种夫妻关系中啊去彰显他的能力。这段里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啊都是在提到了神啊，就是讲的这种基督化的这种家庭，就是这种关系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第十八节说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二十节讲到这个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说这是主所喜悦。然后后面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也讲到说你们要侍奉你的主人的时候呢是存心诚实敬畏主的态度去侍奉，然后做什么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里这些的关系呢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讲到神是不偏待人的。所以在四章一节里面讲到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你的仆人，知道说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也就是说无论是你主人和仆人你在社会地位如何，在天上都有同样的一位主，并且神是不偏待人的。 一段呢，就是来帮助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种新型的这种伦理的关系。然后二到六节呢，就是一段最后的劝勉，也讲到要恒切的祷告，要警醒的感恩，特别讲到要为这些神的福音的工人来去祷告，然后让他们能够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能够讲基督的奥秘，并且叫他们能够按照神让他们所讲的话呢，能够把神的奥秘，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能够讲明出来。第五到六节也讲的是爱惜光阴呢，这个爱惜光阴其实它在英文里面是翻译成你要去抓住去每一个机会，然后呢用智慧和外人相交，我们怎么去前面是讲到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关系里面应该怎么做，然后呢这里讲的说你们跟教会外的人，就是跟外人跟不信的人怎么去交往你们要言语呢要去带着和气，然后呢好像用盐来调和过，就是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就是有味道的，然后呢也知道说该有神的智慧去怎么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最后呢是一段问安，这里讲到了这个送信的人推基谷，他是讲到了他是一个忠心的执事这个执事也是在讲说侍奉神的人，然后是保罗的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同工。第九节也提到这个阿尼西姆，然后我们会在腓利门书中会看到阿尼西姆，然后第十页讲到了跟保罗在一起的一些同工，这里面有几个人名我们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他讲到了这个有三个同工呢，这是十一节说只有这三个人是他们是奉格里的，就是这三个人呢是这个是犹太人，这里面呢有一个是特别讲到了这个马可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知道说在宣教的过程中呢，马可呢是跟保罗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因为马可的中间的离队呢，所以也还导致了保罗跟就是没有再用马可，但是我们看到说后面呢马可呢又成为保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同工。这个耶稣呢实际上他原文就讲的是耶稣就是在这件就是他原文实际上是耶稣，就是耶稣当时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名字，所以在这里圣经里面会专门翻译成耶稣以区别于这个耶稣。后面讲到他的其他的一些同工，然后讲到这个路加，还讲到这个迪马，后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看到这个迪马呢是中间他是是离开了保罗的。后面是这个讲到十六节讲说你们念了这个书信呢也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呢，很可能是老底家的教会也面临这个同样的这些异端的搅扰，因为他们在位置上很近所以这封信呢也同样在老底家去读，然后去帮助老底家教会的信徒呢去来胜过这些异端。后面是一段这个亲笔的这个问安。好，我们格罗西书怎么能讲到这里所以这里面重点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的完全的超越性，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那里面得到了神的丰盛和完备的救赎，所以呢就不要再听信其他的东西了，所以并且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好，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哥罗西这样一本非常宝贵的书，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你是在一切的一切之上，你是我们的元首，就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本书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 凡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把你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